哎，大家还好吗？真的很想念大家，往常都是在门口欢迎大家，但现在我们底下坐着寥寥几个人，好像有接近两个礼拜没有见到大家了。但是好在你们可以通过视频能看到我，今天好像我的在屏幕里边，这个脸比较小，听说上个礼拜脸比较大。不管怎么样，我们在组里边是一家人。愿神与你们同在，特别这个时候神特别保守赐福，愿我们每一家都有平安，我们都有健康，我们这样在这里边要彼此代祷，我们因为在主里边是一家人。我们今天看到说这一个世代，我们过去这一个礼拜实在是我想一定可以载入历史，因为我们从各个角度来看，从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的发展，昨天一天美国就可以到新增病例到7000多个。这几个图你会看到的话说一直在往上走，这个确定的感染的人数。但是另外一个图也让我们胆战心惊，就是股票。上一个礼拜，就这一个礼拜就能掉17.3%。从2月12号的2500多点还是怎么样，到现在的话，到低于到20000点。所以说这些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处于这个时代是动荡不安，无论是从疫情，还是你手中的钱袋子，还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城市，你会发现美国开天辟地的要缩国，要把南北两个这个边界都要封闭，听说以前没有过的。那么多的州得封锁，那么多的城市得封城，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现象。我们的社会秩序似乎也有些混乱，发现我们不能随便出去，上班也不能出去，我们的孩子也没有上学，我们人心呢持续的惶恐，我们不断抢购，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不那么明白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抢那个 toilet paper 厕所的用纸，这个好像与疫情有什么关系，但是人在恐慌的时候大家抢，我们就跟着抢吧。听说现在大家要买枪了，听说在有些的社区要组织起来，要准备抗暴了，这难道是最后的打算吗？或许还不是，因为在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未来告诉我们的是不确定，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按照 CDC 的那个数学模型来估计，说美国有1.6亿到2.14亿的人感染，20万到170万的死亡。股票什么时候跌到底，什么时候谷底，没人知道。我们就是这样的未来不确定，什么是最坏我们也不知道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头。不但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而是整个世界，意大利似乎是失控了，好在中国那边好像在掌控着，疫情还好。我们看到现在是混乱，未来不确定，我们外部人心惶惶，外部人都会在抢购，在买枪，我们的内心其实是惶恐不安。我们最坏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坏的，我们只是知道不确定，我们的未来在哪里，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可以把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哦，我终于在中这个风高浪急的时候，暗流涌动的时候，到处是浅滩礁石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是安全的，在这个地方我可以能够平静安稳，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我们能够信靠什么，你在信靠什么，你在这个环境当中，这种动乱当中，作为神的儿女，你向世人展示的是什么？ 你结出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果子，别人看到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的焦点是在哪个地方，这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五到十节，还有希伯来书。看到希伯来耶利米书十七章五到十节，它的背景是耶利米先知，神耶和华神借他说的话，而且我们会看到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是非常害怕巴比伦，因此他就靠着其他的势力，然后呢去抵挡巴比伦。那个年代在那个环境是动荡不安、人心惶惶的时候，然后耶和华神就借着耶利米告诉了犹太人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你们不信靠神的原因是什么，神如何回应。第二个是你如果不信靠和信靠又形成什么的对比。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不信靠神的原因跟主的回应，其实是在第九节还有第十节。第九节他这样讲，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如果我们看 King James 的版本，你会更加看得清楚。他的意思是说，人的心啊，是欺骗所有的东西，比所有的东西都 above， 更加诡诈，更加欺骗性，而且呢是急不可耐的去行恶，然后谁能知道？我们现在面对外部的环境，今天你我面对的环境，其实我们的回应是如此的诡诈。这个诡诈是我们自己都把自己欺骗。有时候我们会走两个极端，一种是自我欺骗，鸵鸟政策，说这个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什么习俗啊，什么要这个困到家里头啊，我没关系，我像这个佛罗里达的地方，我要去玩，我要去，你不要把我困住，没关系。然后天塌下来有个大的顶着，然后呢我认命，怎么靠这个靠那个，没什么了不起的。有一种人的话，自我安慰，说我跟别人比较，你看我现在我股票还不错，我可以现在进去买抄底，然后我现在家里边囤了那个厕所的用纸，已经存了六大包了，没有问题。就跟别人去比较，不去真正面对自己和事情的真相，然后呢去比别人高一点来自我安慰，这些都是人心诡诈。甚至我们打着神的旗号去做些很自私很贪婪的动作都有。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就是一种欺骗。还有一种就是走向那个极端，是恐慌，过分的夸大，然后我们就觉得现在我们在微信上看到太多的东西，说什么都不敢碰了，就给人感觉好像是那个细菌 everywhere， 这个病毒，然后我们就抢购，为什么抢购讨厌的 paper 说不清楚，为什么没有，就反正别人抢购，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说人心啊，实在是自己在自己欺骗自己。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神怎么回应？他说神呢、啊、他说这个我耶和华，我鉴察你的心，我试验你的肺腑，我要照你所行的和你所行的这个结果我要报应。神是公义的神，因此在这里头的话，神其实是在鉴察，在试验。他要我们做神的儿女，神也同样在这种不动荡不安的里边，神的心意他在观看，他在试验。因为我们真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在自己欺骗自己，也相互欺骗。而且神不但是这样子，第十节他明明确确指出来有两条路你可以选，就是五节到第八节有两种选择，你我可以离弃神，你我可以信靠神。第五节他这样讲到说，耶和华如此说，依靠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然后第七节，那他说依靠耶和华，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很明显形成一个对比。那么所谓的离弃耶和华或者说依靠人，他就相当于后边解释说离弃耶和华，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不要依靠人，你要依靠人， 神通过人去帮助你和我，我们要依靠人，但是依靠人不要离弃耶和华，不要离弃神。而这个地方他讲到依靠绑臂，血肉的绑臂就等于是离弃神。所以说我们这个依靠人的话，他是排他的，我依靠人不依靠神，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神不让我们依靠人，神让我们依靠神，也通过神这个神人作为神的一个器皿工具，我们也依靠人。但是这个地方讲的完全另外一个话，是他完全讲的就是离弃神，心中完全的离弃神，这样的人是有祸了。那么第七节呢，就是那依靠耶和华的，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了。一个有福，一个有祸。那这个依靠，其实这个和合本我们翻译成依靠，有些时候我们会翻译成信靠。这个希伯来词的话，它其实是有这个它的含义的话，第一个是相信，我相信神的存在，我相信神的应许，我相信神的这一个真实，然后呢，我因此我可以交托出去，然后所以安稳。我举个例来讲，就像我们家小孩，他小的时候，我一回家，他就是他在床上一定往我身上扑。抱过，就扑到我怀里边。那么他为什么就在那个床上，然后呢从那个床站起来很快的速度，然后让我去抱着他？第一个，他相信爸爸爱他，他相信爸爸可以接住他，因此他就把自己完全交托出去了。如果不接他的时候，他就卡到那个抽屉上去了，那个桌子上去了。但是他就把自己完全交托出去，那么快的速度就飞着就蹦着往我怀里蹦，那蹦到我怀里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安稳的，因为他是在我的怀里头，就是这么一个动作。他相信我是他的父亲，他相信我的应许。我说你过来，我可以抱住你。然后他就把自己完全交托出去，其实是一种冒险。然后呢，结果是在我的怀抱里边，我们父子两个一起哈哈大笑，然后非常的快乐，他也非常的安稳。就这个地方的依靠信靠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按照英文的话，你会看得就更加清楚另外一个意思。他说 blessed 就是这样的人会是蒙福的，这样的人 trust in 他 trust 对象是天父，是耶和华， trust 他这个神。小孩，我们家小孩 trust 我是他的父亲。同时下一个的话，他说他的盼望就是神，就是我们家小孩子的盼望就是我。下面就说 whose hope the Lord is， 一是 trust in， 另外一个他本身就是那个 hope。 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我们所谓的信靠是一指什么意思。因此我们看到说，神给我们两个选择，我们是离弃呢还是信靠。然后呢，接着其实这个前边它也形成了对比的话，两棵树的对比。那么第六节他说啊，那离弃神的呢，人有祸，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那么那些离弃神的话，那他就离弃了活水的泉源，那么他就是没有福乐，他在旷野，他在干旱，他在碱地，他在孤单无助无人居住的碱地，是没有办法让它能够生长，就是这样一个描述。这个沙漠中的杜松，就是那个图底下那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第八节，那如果是依靠耶和华的，我们相信，我们交托，我们信靠，我们就安稳，那就像一棵树在于水旁，河边扎根，然后呢有炎热有干旱，叶子果子都很好。如果你大家注意我的微信的话，其实我很久创立这个设立我的微信的时候，我有个格言啊，就是这个叫河边树或溪边树，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然后我那个图的话，就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耶利米书17章，也特别喜欢诗篇的第一篇，就是溪边树。我希望我自己像一棵河边的一棵树一样。那这一个我们知道说，这个河就是活水的泉源，其实就在这个17章13节的时候，他又讲到说，我耶和华就是呢你们离弃的活水的泉源。我们其实到旧约的时候，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他呢可以赐给那撒玛利亚那个妇人那活水，然后也讲到说，圣灵就是那活水的泉源。因此神就是那活水的泉源。因此让我们看到说，内部看起来是根， 再去找那个河边去扎根，然后 去跟那个神去很紧密的连接。而外部环境是一个什么环境呢？外部环境并不是总是风调雨顺，外部环境这地方讲到说有炎热会来到，有些时候会干旱之年，炎热是一个季节，一年中的一个季节，而干旱之年说那一年都干旱，不管时间长不管时间短，苦难是有的，有些时候稍纵即逝，有些时候持续很长的时间，我们这个瘟疫持续多长时间不知道，有可能就是干旱之年，我们不知道，也可能或许就是个炎热，就是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过去了，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样的外部环境不管你这个时间长短，但是叶子仍必青翠，而且结果不止，这就是河边树的表现。因此我们就是遇到这样一个环境，我们会遇到现在我们正在炎热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在干旱的这年，我们的叶子我们的果子怎么样，我们给别人的表现怎么样。那我们说到说这一个要扎根，有个活水的泉源，这个树往那边扎根，然后呢能够稳住，能够吸取力量。那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另外的一个这个图片啊，图画的话就是灵魂的锚，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二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八到十九节，他说呀，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第一件是神的应许，第二件是神的启示，就是神的立约。神的应许跟神的立约这两件，神表达神的信实，他说神绝不能说谎，因此我们就到窝子里边呢，我们可以逃往这避难所，持定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指望什么呢？神是信实的，信实是神的应许是信实的，神的立约是不会更改的。然后呢，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说到这里的话，其实这个锚的话，那说到这里我就比较兴奋，因为我以前的专业就是航海的，然后呢我也的确做过这个三副，然后呢去外派的时候呢，那个外派的船有八个小时，四到八，八到十二，那个班，两个班，我自己要开那条船，就我自己开的，然后另外一个水手跟我听我的命令。那我们就说这个要到了锚地的时候就要抛锚，为什么抛锚？因为船到了港口它要等那个泊位，有些时候我们要等潮汐，就是要那个涨潮的时候才能进去，等等等等，就是会要等，就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在港口里边等，就要在这个锚地里边等。那个锚地的话其实都不是，底下都不是大石头，那个深度的话都一定十几米深大约，因为我们开的船都是万吨级的船，那么那个锚地一般来说都是沙泥的，那这个锚呢把它一抛下去，然后呢这个它就这个船就不动了，然后呢基本上就主机就熄火了，然后只有辅机，然后这个电影空调。我想这个例子我可能十年以前应该跟大家讲过，我们一抛下去之后呢，然后呢哎一看啊，那边是这个港口，然后给你灯火辉煌，或者说有小车，你能看到高楼，然后哎睡觉之后啊，你会发现哎怎么会跑那边去了，因为这个船呢就是以锚为原点，以锚链为这个那个半径，然后要画圆，然后跟着，因为上边有风浪，底下有暗流，然后呢就在那画圆，就是一直在那地方转，一直在那转。但是，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锚走锚的话就很危险，因为它这个船的话就会随着这个风浪是暗流啊，然后就走锚了。走锚的话就可能碰到浅滩，可能是碰到别的船，也可能碰到这个哪个地方很危险的地方，因为我们经常抛锚就会知道说这个锚地是安全的。那这边这个这是我们航海中的锚，这边他用这个灵魂的锚，灵魂的锚的话他在讲到说神是信实的，然后刚才讲到说他的应许他的立约，然后呢他说他其实有着指望，而且这个锚呢他通入了幔内。什么叫通入幔内？这个幔内的话就是圣所跟至圣所中一个幔子，然后通过这个幔子进到了里边，就是至圣所。至圣所就是神的地方，就神同在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有 神的同在，有神的赐福，有神的平安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锚就一下就抛到那里头去，然后呢就是其实就是抛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他那个地方我们可以说在山天上的圣所，与天连接，这是那个锚。而这个锚呢，他说是坚固牢靠，而且是灵魂的锚，就是不会这个出现这个锚跑了，这个一个抓不住的情况，就是总是在里边一抓就很牢。那有些时候我们这个锚的话，就会遇到一些外边的大风浪，外边的风浪风高浪急，然后就开始推这个推逼这个船，然后呢里边是暗流涌动，有些时候是涨潮，有时候退潮，然后那个流是很急的，然后呢这个船的周围可能有浅滩，可能有暗礁，有些时候我们像去曼谷的时候，那个很大的一个泰国曼谷，那个要进那个尼罗叫什么没忘了什么河了，就是说这个很开阔的区域，它其实它的航道就那么一很窄的，你其实两边都是很浅的，你要进去的话就搁浅了，所以说很多的东西很危险。这样的话就说这个锚就在这种外面有风浪吹逼，里边有底下有暗流涌动，周围有浅滩，有这些这个礁石的时候，这个锚只有抓得稳稳的，这个船就是安全的。同样，其实我们面对外部这个环境动荡不安，外边风高浪急，底下暗流涌动，很多的浅滩，很多的礁石，但是神把我们这个地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是那个锚，让我们深入幔内，幔内我们这条船有这个锚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站在这个磐石上边，然后就在这里边转，虽然在外表看起来的话实在是风高浪急，实在是测测底下的水流，看看周围的浅滩，我们是担惊受怕，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有灵魂的锚，锚是通入了幔内，我们通到了天上，然后呢这个锚会拽这个船在安全的区域，虽然我们也会上下颠簸，我们也左右摇摆，我们也可以在这围着一个转圈，但是我们是安全的。这就是这个锚的一个图画。所以今天我们说到我们相信什么，我们能够抓住什么，我们应该抓住锚，我们应该把那个锚抛入幔内，我们去要有这种的做一个选择，我们要去依靠神，我们要去信，我们要去交托，我们就有这样的安稳。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特别把瘟疫68处经文都给大家作为轨总结了一下，其实我们得出的结论，其实神借着瘟疫让我们看到神是神，人不过是个人而已，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末日的来临，我们的盼望到底是在哪里，是在地上呢还是在天上，我们的焦点到底是在哪里。因此我们的回应说，我们要相信，我们相信神在作王掌权，我们相信神的救赎，神的怜悯，我们相信神的信实，我们要盼望，我们不要光光盯着地上这点事情，我们抬头望天，我们的锚也抛在那个天上，那至圣所里头，我们要有那个盼望，我们要有爱，我们要去活出那个爱主爱人的心，我们要祷告。摩西跟那个亚伦拿着那个祭坛那个香炉，就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祷告，大有功效的。那今天我们应用如何应用呢？我们如何来信靠神呢？第一点，我想我们首先要有这个锚，我们要首先要信主得救。如果没有这个锚，我们怎么可能抵挡外边的风浪？我们怎么可能抵挡地的暗流？我们怎么保证我们自己不触礁、不搁浅、不翻、不倾覆呢？所以第一点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座的或者在我们在听的，你还没有信主的话，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这种动荡的时候，你告诉我你靠什么？ 你靠你不感染病毒，还是靠你感染病毒，还是你靠你什么？你靠人的身体健康，你靠金钱，什么是确定的？根据我的理解，我觉得没有什么是可确定的，未来都是不确定的。唯有耶稣是那个磐石，不要等，你何时转向神，神必转向你。你愿意敞开心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他就做你的生命的主，做你的磐石，你把这个锚就抛在了那幔内，这个树就扎根的活水。第二个，我们要读主的话语。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有些时候是自我欺骗，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用自己的理解去反应，因为我们圣经连都没有读，我们对主的话语不清楚。那你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什么东西还可以能够定下来？在这个世界里边，只有这篇圣经从来不用修改，只有这篇圣经不要再去修订，立定在天。那你不抓着这个，抓住什么？你说我们基督的磐石，你看这里的磐石就在这里。因此我们要去读经，我们要在读经当中，我们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系统的读经读研读诗篇一篇二节和三节的上半部分，它跟那棵树很像。他说第三节，太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刚前面那个耶利米书非常的像，但是在前边就指出来说，第二节威胁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就点出来说，有福跟这棵树都要一个特点，就是要学耶和华的律法，要愿意读神的话语，要扎根于神的话语。其实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能够抓得住的，就是神的话语。因此神的话语使我们聪明，让我们不欺骗自己，让我们能够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什么。诗篇119篇105节，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我们有些时候看不清这个未来，但是我们可以脚前的那几步我们看得清楚。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就是我路上的那光，因此我就这几步我走不错，那一边往前走，它那个光继续能够展开，这就好吗？这就稳妥吗？这就平稳吗？因此我们要信靠神，对主的话语要重视。第三个，我们要在灵里边祷告。前面讲到这个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一个工具的话就是神的话语，而神的话语在我们记在心里边，我们理解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根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呢，这个环境变化不定，然后呢每一个情况就很复杂，这个时候人心真的很诡诈，然后自己会自己欺骗自己，还自己还不知道。这个时候要常常在神面前要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圣灵是一个活的，然后呢他会跟我们讲话，他会来感动我们，我们又敏感于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常常这个事情说，主耶稣你怎么想，你怎么做， What would Jesus do? 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去寻求，他会跟我们回应的，他会浮现出神的话语，他会能生的感动，会跟我们有些印证的。因此我们要去顺服圣灵的感动。腓立比书4章6到7节说，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特别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其实一直要准备，或下个礼拜六我们也同工，很多的同工一起开会，我们要加强祷告。因为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不但内心惶恐，而且有些时候我们是人心的这种的这个欺骗，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要去通过祷告明白神的心意，通过祷告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其实做不了太多东西，特别是我们有时候还不能见面， 我们因此我们要强调看重这个祷告的施工，而且是在灵里面的祷告，是合一的祷告，然后去改变这个世界的祷告，然后去把自己的心思意念能够去跟神的心思意念能够合拍的这一个祷告。第四个就是要持续聚会。我们如何信靠？教会是神的家，教会不是个 building， 大家很多我们都在家里头，其实在灵里面我们是同样是一群人，我们是被神呼召出的一群人，我们是教会。然后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我们这个在这种不可停止聚会里头的话，就是要叫这个一同来学神的话语，一同来祷告。有些时候我们不在一起这样的一个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不会读神的话语，也不想去祷告，也好像离神也很远。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是停止惯了的人，都彼此劝勉，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更当如此。其实我们的聚会现在这个很多，我们的同工很努力，本来昨天这个 Test 的 YouTube 还好用，那今天就不好用了。我们想尽最大努力的能够让大家能够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聚会。他们这个礼拜实在是寝食难安，因为就这样的一些的这样一些的压力，这样的技术的难处。那现在我们主学 online， 我们祷告会 online， 我们小组聚会 online， 我们不停止聚会，因为我们停止聚会，我们就会不再信靠神了，因为这个世界的暗流，这种的潮流实在太强了，我们就被那种惊恐、害怕、自我欺骗所抓住，所以各样的聚会我们都不要缺席。第五个，就在这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应该做光做盐。就在这个耶利米书的地方讲到说，这棵树叶子青翠，结果不止，这些都是让人能够看得见的，因为让通过这个叶子，通过这个果子，看到了这棵树是在河边，它跟神一个很好的连接。然后第十节也同样说，神按照那个结的果子来报应我们。第十节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的行为和我们行做事的结果来报应我们，这个报应并不是说那个贬义，而是神是公义的来对待。那其实这些的果子，其实世人都看，特别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在这个时代来临的时候，就在黑暗来临的时候，光就显得更加的显眼。都在这个世界都在恐慌，这种这个没有办法的情况底下，这种平安就显得如此的宝贵。那我们你我结出什么果子？别人从我们心上看到了什么？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你们的光应该照到，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因此我们看到第五个的话，我们如何信靠神？信靠神就是要做光做盐，凭着神给我们的感动，凭着我们的意志力跟神同工，我们行出那个果子来，就让人看出来我们是河边的一棵树，让人们看出来我们是有灵魂的锚的人。所以说诸位，今天我们应该彼此笑脸，但是每次谈到这些的时候呢，我就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那种警告和那种劝诫。同样，神今天也借着这样的话对你和我来讲话，因为这个时代需要光，这个时代需要盐，这个时代需要基督徒的果子，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勇敢地站起来，能够去相信耶稣，然后去读主的话语，然后去在灵里边来祷告，然后我们不要停止聚会，然后我们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信靠主的人。因此我们就像河边的一棵树，我们就是有灵魂锚的人，因此我们的根基很稳，世界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外面的风浪、敌的暗流、周围的礁石、浅滩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因为你和我有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灵魂的锚，可以抛到幔内，因此我们在你里边是安稳的。主，我们也谢谢你，虽然有炎热， 虽然有干旱之年，但是我们这棵树是在你活水的泉边，我们就感谢你，让我们可以靠着你依然可以叶子青翠，可以结果不止。求你继续恩待保守你的百姓，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